欢迎收听本期的对话音乐，我是宣红。这集呢，承接上集的访谈长笛演奏家李宗霖老师哦。那如果呢还没有听上集的朋友呢，可以先去听一听我们的上一集，听听老师在国外的一些经历。那在本集呢，李宗霖老师他着重分享回国之后的工作，那以及呢他对于长笛的产业的一些观察，并且分享他与吴欣颖老师合著的《小小吹笛手》的系列教材。而又他为什么想要做这样子的 Five， 也就是所谓的飞飞笛的教材呢？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长笛家李宗霖接下来的故事。那老师在出国，就在国外待了七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回到台湾，对不对？然后回到台湾，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从事教学居多吗？
刚回来的时候并不是，
是
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学校的职缺，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我一开始有在那个当代传奇，就吴欣国老师的剧团，我跟他们合作一部音乐剧。对，他们那时候在华山演、哦、演了一整个月的定目剧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音乐老师应该都没办法配合，
因为时间被绑住了。对,
对，因为你要在事前要排练，然后正开始演出之后又是连演一个月这样子，所以刚好就是像我们这种闲闲没事做的人可以去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
经验。
然后我、哦、后来还有跟那个福智，就是宗教团体、福智他们的乐团演了，在那个乐团里面演了几场，然后也有去高市教协演过，所以那是刚回来的时候演出，然后再来，因为演出其实是很零星的，然后也不是一直持续的，然后所以另外一部分的工作是翻译，就开始在帮出版社翻译。事实上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在做翻译的工作，一开始是我朋友，就是台湾以前大学的朋友找我说，有那种线上游戏，因为线上游戏要翻译速度要非常非常快，他们那个更新档不断更新不断更新，那个一有更新档出来就要赶快去翻译所有更新档里面的文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接这些线上游戏的翻译这样子。那后来我在回台湾前，我在104上面第一个跟我联络的公司也是翻译公司。那个时候就开始，不过那个就没有做多少事情。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只有帮一个度假村的网页还是民宿的网页翻译吧。对，就是类似这一类的工作。那台湾这边的朋友因为知道说我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月韵出版社他们需要找人去翻译他们的一些书籍，他们那时候开始代理很多的书要进台湾嘛，然后就透过朋友的引荐，我开始在帮月韵那边翻译他们代理授权，拿到授权然后要获得授权发行的一些书籍。对，所以最早几年我的工作其实绝大部分收入是来自于这些地方。
很辛苦耶。对，因为其实毕竟大家都是会觉得说出国，然后出国完之后拥有一些，就是对，毕竟这个学历其实很高，但是回过头来回到台湾来说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能够完全六项完全的演出，或者是对，就是当一个所谓的音乐家。
对啦，就跟以前在学校里面 我们会期待的会有落差这样子。那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选择回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嗯，
对，因为大概也知道台湾的市场其实不是那么的大，
确实，
对，那那时候如果是留在美国的话，我们大概也知道说以我们的学位我们可以找哪一些工作，不是只有单纯是演奏或教学方面，而是我们知道美国的音乐产业它的整体发展，然后所以它可以有哪一些职缺，然后我们可以到哪一些公司去上班。比如说像我学妹她那个时候留在纽约市嘛，那她就到那个纽约市有一间专门在卖二手乐器的公司叫 Flute Center， 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逛到过。
没逛到过，
嗯，因为不是场地的人
对
然后呢他的工作就是每一天在他们公司里面吹长笛。吹什么长笛呢？吹客户卖拿来卖的长笛。所以他们拿来卖的二手乐器他就是要负责试吹，然后试吹之后他要写下所有的那个评鉴报告。
还有这种工作？
有有，这个工作其实在美国还不算少。
真的？
对，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这种二手乐器交易的场合。
对对对，
那这些二手乐器交易的场合你的乐器的品质要如何把关，其实就是靠这些试笛师。
是，
对，所以他们其实很需要这些人，因为只有这些人能够给出这些乐器比较客观而且比较好正确的一个评价，那让他们可以去评估说那我要用多少钱跟你收购这把乐器，我这把乐器整理过后它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可以用多少价钱卖出。
嗯，
对，那个真的是他们的工作，他真的是每一天就是不断的吹不断的试乐器然后不断的写这些报告。
嗯，
所以像这种工作我们其实当时就知道有这种工作，所以如果留在美国的话我们也知道可以去找这一类的职缺，或者是你知道美国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场地公司，然后而且很多都是高阶品牌，他们这些高阶品牌里面他们要的人全部都要会演奏乐器。
嗯，
所以呢有一些公司甚至是直接要求你必须要有演奏硕士学位以上才能够来应征这家公司的职缺。
这个学历要求蛮高的。
对，因为他们必须，你知道他们的 sales 是必须要能够当场示范给客户看的，
客户，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演奏能力必须要是一个有职业演奏水准的演奏家的能力这样子。然后包括他们自己在里面做品管测试啊什么，这些都需要会演奏乐器的人来做。
嗯嗯，
所以他们很需要的是这一些已经受过很扎实的演奏训练的人，然后再进去开始接受比如说乐器制作或乐器维修的这种训练。那或者是有些人是当销售，那你就是接受这种销售营业员的这种训练然后开始去做事，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须先有演奏能力的基础这样子。对，那就我所知他们最少最少应该都希望是音乐系毕业，至少是大学音乐系毕业。
如果回到台湾来，其实像这种工作其实台湾没有什么像这类型的工作
的，在当年台湾没什么这种机会，可是这几年我慢慢看到有这些东西出现。
嗯，
对，有这些职缺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表示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开始重视，然后也开始注意。
是是，
对。
那后来老师在于就是经历过这么多的工作经验之后啦，就是可能刚回来那段时间，那后来是就比较偏向于教学吗？
我后来运气还不错的开始有考上一些学校的教职，所以就开始在音乐班然后音乐系里面教学。以目前来讲的话，对，我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教学。
因为我知道老师前一阵子哈，前一阵子应该是出了一些那个就是给小朋友的一些长笛的一个教材。
对，
老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吗？因为 我知道，因为前一阵有看到老师的 Facebook，然后就是是出两册嘛，对不对？还是
目前为止是有两册，然后加一本曲子这样子。对，那个是。那个其实是在我还没有进到学校里面任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些想法了，然后就已经开始在跟出版社讨论这些事情。那时候我在坊间的音乐教室里面教嘛，所以大部分都是教业余的学生居多。那常常会碰到一些年纪很小的学生，我那时候就想说，年纪这么小，个子这么小，拿长笛这么大这么重的一把乐器其实很辛苦。所以我因为我当时有看到在英国有一本教材，就是这一本叫 The Five Book， 那它里面就是介绍说用 Five 这个乐器来当做初学的乐器，然后在一定程度的学习之后呢再转衔接到长笛上面去。
是，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帮出版社做翻译的工作吗？那我就跟出版社说我们来翻译这本书好不好，就是我们来进口这本教材好不好。出版社就说你觉得这本教材值得引进，那当然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开始就去跟对方的出版社洽谈授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谈成，就是不成功，他们并不想要授权。不知道什么理由啦，反正就是没有拿到授权。那没有拿到授权之后，出版社就想说，那既然都拿不到授权的话，要不要我们自己来写。我觉得这本真的很好啦，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引进这一本教材的话，那我们就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教材吧。
对，
那因为他们当时刚好在跟一个美国的钢琴教授合作，就是Dennis Thurman， 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出了好几，刚开始出，那个时候还没，现在已经出好几本了。那时候刚开始出他的一些钢琴的初学教材，那个教材也是由我来翻译的，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开始会想说，是不是我们也除了钢琴的教材以外也来做笛子的教材。所以才有了才开始了这个计划。开始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一开始是有累积了一些的那种稿子，因为我在音乐教室教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这本，就是英国的这本 The Five Book 在帮学生上课。那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不足的，我就写一些小小的练习曲来让他们那个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练习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累积了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出版社提到说那要自己写教材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个教材到底要怎么设计，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累积一些稿子。但是一直就都没有付诸行动这样，就是累积了这些东西。那同时在嘉义那边，就是毛家靖老师，嘉颂的毛家靖老师，他也开始在推 Five 这个乐器，而且我看他推得非常成功。然后南投的谢志伟老师开始在推响笛这个乐器，也推得非常成功。
我可以稍微打断一下，所以像说 Five 跟一般的长笛，对，刚刚老师提到的响笛，
对，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Five 他现在给小孩子用的都是塑胶的嘛，所以他上面没有任何的按键，就很单纯的一个笛子，这边有像这样子的照片，
对，
就是像这样子的笛子而已。
听众看可能就看不到，但是它只是一个 也很像长笛的。
其实比较多人说它像直笛，哎，只是横着吹的直笛这样。
哦，所以就是说，但是它的吹嘴其实是跟长笛很类似，
是类似的。
然后只是说它旁边的暗孔就很像是直笛，然后把它往这个长笛，就是长笛这横着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了解
啊。但是因为它的基础指法跟长笛是一样的，嗯。这个也是为什么当初这位英国的长笛家 Liz Goodwin 他用这个乐器来当做长笛的初学乐器。那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说，哎，谢老师啊，毛老师他们都很努力的在推这个东西，但是像毛老师，我知道他好像是用一些直笛的教材，然后他自己再去收集一些动画歌曲给学生练习。那我学妹那个时候也是在音乐教室教的一个学妹，她也是找那种直笛教材，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分享了之后，他们觉得说这个乐器真的不错，就是拿来帮小朋友建立吹奏长笛的基础是一个很不错的乐器。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老师就开始用这个乐器来教。那我当然都是用这本就是 The Five Book 来教，但是像我学妹她后来就发现说，哎，可以用那个直笛小精灵，我们有一套直笛教材叫直笛小精灵，她就用直笛小精灵来教，然后她觉得好像也还不错。那 这一路下来之后，其实大家对于教材这件事情都不是太满意，毕竟每一个老师的教学方式不一样，
对，
然后呢你写给直笛的东西你要直接拿来给 Five 好像也有一些不太合适这样子，
是，
所以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想说，好，那真的要来完成这个计划。那我就找了我当时已经进了凤山国小音乐班在教学了，我就找了也是凤山国小音乐班的另外一个长笛老师，然后也是我大学的学妹，就吴欣怡老师，我们就找了他来说一起来写这一套教材啊。因为吴欣怡老师其实他面对的学生除了小学生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幼教的，所以他在在思考，比如说怎么给小孩子的这些教材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他自己很独到的一套想法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开始讨论，然后每个星期讨论，然后每个星期写一点东西写一点东西写一点东西，完成了第一本的这个教材小小吹笛手。
小小吹笛手。
对。那个时候完成的内容你可以就是我们希望 让小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给这几首练习曲小孩子够吗？还是要再更多一点？小孩子在这边到底接不接得过去？他这样子的练习量是不是足够？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教学上面的设计，包括像我们光是三个音就走了50首的小小的练习曲这样子，就只有西拉索三个音，然后就一路让他们练到这里。对，就是希望是给小孩子
很扎实的练习这样子，
然后希望不只是扎实啦，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会觉得有趣的。对，
这个很重要。对，因为他可能有些教材，就有些东西可能练久了，其实就腻了，然后就不好玩，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练。
对，所以像我们那时候还有弄出这种很图像式的音符，把它变大颗变小颗来教小孩子说，在四拍子里面，这边是
重拍跟弱拍，
对，强拍跟弱拍，
对，
像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就看到这看起来还蛮丑的，就是那个音符一下大颗一下
小，
对。可是好像对小孩子来讲，这个事情是
视觉
是有效的。然后还有像这个啊，我们那时候因为做了这条教材之后， 出版社就说，那要不要做做一个那个练习进度表，
嗯，
那可是他出版社又希望说这个练习进度表不要太制式，
对，
希望可以有一点变化，然后可以吸引小孩子，
对，
所以我后来就设计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冒险地图，
很可爱，这很像，因为其实听众可能看不到，可是它很像是，它很像是那个玩
大
富翁，对对对，大富翁，大富翁很像是那个，然后跟塞一个骰子，然后有数字这样子，
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练习，它是天数吗？就是上面有些。
不是第几首，你完成了第几
首、嗯，
你就可以，你要贴贴纸也好，你要拿色笔在上面着色也好。
所以刚刚我看到里面刚刚有一个
贴
纸，
对，
哦，这个很周全哎，哦，这可以适用到任何的那个练习上哎。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后来又做出这些东西，
好可爱哦。
那你知道出版社他们就是那种永远不满足的，他们会不断的逼迫我们，也不是逼迫，他们会不断的推着我们去做出更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是
跟一些发展。像我们这边，对啊，你可以看，我们在这边做完了之后，他们又会觉得说。现在大家都有音轨啊，你们为什么不做音轨呢？要有那种音档，可以让学生直接下载，然后就可以跟着练习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
这一类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后来也加入了音档的内容。
嗯，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书啊，前面都还会有这个 QR code。这个扫描之后就可以进去他们的网页，然后我们就可以点他们的音档出来听。
嗯，
对，然后音档还要分速度，这个是比较慢的速度，比较快的速度，或比较怎么样的速度。那像到第二册，我们开始会有很多，比如说你会期待学生要做基本练习，你会期待学生要练音阶，
嗯，
然后要练长音，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代下去，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练长音、练音阶很无聊，
对，很无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了，我们就开始写了，等一下哈，像这样子的曲子，
彩色版漂亮，
对啊。我们就开始写了这样子的曲子，
嗯，
那这个曲子这样子看当然是长音练习，会觉得很无聊。
就是这个曲子就是很多的长音，对，
对，
就是、很多
的长音，
对。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我们有帮他加上了钢琴伴奏，
好，所以就是说，音乐上来说，音乐的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无聊，只是说他在吹的东西是长音，所以他可以在这样子的音乐，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我今天稍微很快速的解释一下，这钢琴可能就是对有很多很多的音符，所以等于说他的音乐，等于说这个长，他可以用借由这个长音伴着这些音乐一起演奏，一起进行这样。
对，然后这个也都是有。后来都有做成电子的音轨，就是 你也不用找人来帮你弹，你就直接用音轨，
在家里其实练自己练习就很方便，
自己练习就很方便。
在家里其实，对，我可以想象，其实这种尤其是如果是钢琴就算了，因为钢琴自己就反正两只手嘛，对不
对
你本来就是练有伴奏又有旋律的，可是像说这种单一就是单一旋律的乐器，其实在练习上其实说真的是很无聊的。那连我自己以前在练乐器的时候，然后开着调音器在那边对着那个哆，对，但是不一样，就是说，但对我们是这样如此，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更是
难以忍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有这样子是很能够帮助小朋友，让他进到那个情境之中，然后可以很自然就是练那些东西。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以前用调音器在练习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入到第二册之后，也都开始教小孩子要用调音器，要用节拍器，但是我们会比如说调音器啊，像这个练习啊，这个练习也都是有音档的，
嗯，
然后呢那个音档我没有带手机下来，要不然应该播一下给你听。我们那个音档是有一个 OBO 的基准的长音，
是，
但是呢它背后有那种轻轻的用比如说像木琴的音色去做一点点很俏皮的伴奏啊什么，让他觉得他在吹长音，在对准这个音准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个很无聊的过程。
哦，这
对，
很有趣耶。
对，
而且其实这个指示很清楚耶。
嗯，
就是等下之间就是这个上面是写的是就是笛子往外转跟笛子往内转它产生的音准的变化，对不对？
对，那就是让他们去探索。然后像节拍器的话，节拍器也是有各种的活动，比如说他要去找出他自己想要吹奏的速度啊，他喜欢什么样子的速度来吹奏，然后你要把这个速度写上去啊之类的。
这真的很全面耶。
我们当时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小孩子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全面性的音乐训练。
对，
而不是只有乐器演奏技术的训练。
对对，
我们以前在学习乐器的时候，因为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先学钢琴，所以呢那种所谓的音乐全面性的训练好像通通都是交给钢琴老师这边来处理。
对，
那乐器的老师这边就已经不用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来上课的时候这些能力已经建立好了。
对，
但是现在的学习环境，很多小孩子是从长笛这边来入手，或者是从哪一个乐器来入手，他不见得具有钢琴的基础。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变成是我们这些乐器的老师要开始来具备那个帮小孩子建立全面性的音乐训练的这个过程，所以才会有像这样子的教材。那像这边呢，就是开始这个从第一册开始就有节奏的训练嘛，但是第二册的节奏训练就开始加上动作，所以你看，就是你的第一拍要，然后第二
拍大腿弹手指，
对，然后你能不能够一面做这些动作，一面念出这些节奏，这已经是第二册的内容了，第一册没有这么难。那随着曲子的越来越发展，你就会发现它的动作越来越复杂。然后像这个是试唱的练习，
对，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学生说你看着什么音然后就唱出什么音，而是我这边我就是弹三个音高给你，这三个音高是有高中低，然后所以你在这边就是有高中低的泡泡，然后你看着那个泡泡你要唱出那个的相对音高，
很有意思，而且它是很弹性，因为它谱上，
啊
哦，因为其实一样大家看不到这个谱例，其实这个谱例其实是说上面只有用三种不同的颜色，然后位置就是一个是在五线谱以上，一个是位置在五线谱上，一个是在位置在那个就是那个谱以下，那所以它其实就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音高。
对，
所以它可以是用套入任何的音高去做范例。
对，那像这些当然也都是有钢琴伴奏
的那个。
对，那我们这边其实像这一本是给教老师的补充手册，
是，
也就是说这些音高或这些伴奏的形态或这些练习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固定的，就是只要老师愿意，老师都可以去做更多样的扩充跟更多样的发展，所以我们这边才不给出音高。因为有些东西你直接把东西写出来的话，老师就没有发挥空间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内容是写在老师的补充手册里面，就是一些指示，就是说，哎，你这边可以怎么做，这边可以怎么做，然后你可以怎么去带领学生啊，比如说像这边怎么带领学生去唱啊，我们一些歌唱的练习，像这一个。第一个歌唱练习，老师就一直敲着那个学生要唱的那个音高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音高是不断重复的，然后循序渐进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啊，学生要唱的音高老师还是会弹，但是他会跑掉然后再回来再离开再回来，就看你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在那个音高上面。对， 然后再来呢，
哦，那个这个设计也很好哎，欸，
对，
就是学生他们吹在再重新解释，就是大概是学生吹同一个音，然后呢钢琴的伴奏的弹的老师呢可以弹在钢琴上，他会先是有时候他的旋律会跟着就是旋律就是小朋友吹的那个旋律在一起，有时候又会离开，有时候会在一起，有时候会离开，所以等于说他会自己知道说，哎，这个什么时候是对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是不是对在一起的。
然后这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用唱的，
嗯，
就他是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对吹管乐很重要，
很重要。
对，那这边就是老师的音高完全没有跟学生在一起了，就是是和弦的关系了。所以你要自己有没有办法还能够维持在那个音高上面，哦，
真的很全面，
对，
哦，
所以会有这样子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歌唱的训练。
哦，这个哦，所以刚刚这一整段都是唱的部分，
都是唱的，
刚刚像刚刚一开始那个，
对对，
哦，
然后
从同一完全一起，然后到也会离开，
对，
到完全弹是弹和弦，可是他没有这个唱的那个音，
对。
所以它是融合的，它是和谐的，但是你不会听到那个音，但
你
要想办法把自己的音卡在这个和声上面。
对，然后这边才是吹奏的，但是它是听奏的训练，
是，
也就是所以在课本上面都只会有像这样子的一段文字叙述，只有在老师的补充手册里面才会给一些范例。
是，
那你。老师就是会吹一小段，那学生你听到之后，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听到的是什么音高、什么节奏？你有没有办法跟着模仿吹出来？这样子
，Five 的中文叫
Five 的正式如果是以国家研究院那边的翻译名称的话，他们翻译是翻成鼓笛，就是打鼓的鼓，小鼓的那个鼓，然后笛子的笛，它是翻译成鼓笛，但是
很少人用这个，
对，很少人用鼓笛这个名称，因为它本来是军队里面的乐器，就是行进乐队里面的那种乐器。那台湾的话，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名称，应该是当初毛家靖老师他帮他取的名字叫飞飞笛，这样子，
就直接他等于说叫 Five 直接直翻，对，
对。那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所以小孩子还蛮喜欢的。
对，
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些事情上面，真的像毛老师、像谢老师他们真的很厉害。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已经出到第二册了嘛。那出到第二册，我们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出版社就会觉得说，你那个。他们都已经学到这边了，你都不给他们一些曲子让他们可以上台演奏吗？因为说实话啦，就是你真的要去找他们可以上台演奏的曲目还真不多，因为这从来这到目前为止就还不是一个独奏演奏被认定为是一个独奏乐器
是
在看待，所以呢基本上是没什么曲目的。那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写了这样子一首音乐会的曲子，这是一首音乐会主曲，所以这个航向未知的大海完全是以第二册学习完的程度来写的，所以里面包含里面所有的节奏、所有的音高、所有的技巧，通通都是在第二册的你学习完两册的小小吹笛手之后所应该可以具备的程度。那像这样子的曲目，然后搭配钢琴伴奏，
嗯，
让他们可以就是说，哎，我也可以有一个上台演出的机会，然后有一个上台表演的曲目这样子。
对对
对。所以这个是第二册的曲目，然后吴新义老师他也有因为这样，然后他帮第一册写了一首也是像这样子的音乐会主曲，
哦，
啊，只是说目前好像还在还美编那边还在画插画，就还没有完成。这
个插画真的很漂亮，
真的
真
的真
的很有一个味道，可是这味道是。就是它不是你平常会在音乐教材
因为、嗯、因为这种教材书籍里面看到的这种插画风格，可是他真的很，我刚刚光那个刚刚那个大富翁的那张图，我就看了很久，因为里面有好多很多很多细节，非常有意思，而且他整个的觉得他就是整个营造出一个世界，
对，
我觉得真的很棒。我就刚刚有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嗯、就是想，既然这个是给小朋友的，那为什么这些字，这个问题是有个无聊、嗯，这些字为什么没有注音？
我们有想过这件事情，那但是因为当时你应该有发现我们的教材是双语的，
对，
就是中英文。那以出版社的立场来讲，他们当时是希望
有机会这个书也可以
往中国，
嗯，
往中国、往美国，然后往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去销售。
是，
那注音符号是台湾这边自己的、
哦，是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啊，像
他们，但你们的音符那个刚刚有看到第一册的那个什么哆，然后瑞是用注，
那个我们后来有修正
了。哦、OK，
对，就是在这边的确是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第一册后来决定要再改版。
了解，
对，
了解。
那你可以看到，像第二册这边就变成两种都有，
嗯嗯嗯，
就是罗马拼音跟注音符号都有。因为我觉得以台湾的学生来讲，我们还是我们毕竟是以台湾为主嘛，
是，
所以台湾的学生来讲，他们看这个会比较习惯，但是也必须考虑到那些完全不懂注音符号的，但是也同样是讲华语地区的，
没错，
华语的地区这样子，
对。
对，所以这边后来就改成这样子。
嗯嗯嗯。
那第一册这边，事实上我们之前在几次的那个座谈会，就是教材的座谈会里面，跟一些老师沟通讨论过之后呢，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的第一册要做改版，也就是我们第一册要变成横式的，因为以横式的教材来讲，它的音符可以放得更大颗。老师们给我们的回馈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音符已经放得很大颗了，他们说不够，对小孩子来讲这个还是太小。然后像我们其实希望小孩子去写一些东西，
嗯，
去画一些音符，然后、
小朋友画那个
对
那个音符都画很大颗，
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说这个谱表对小孩子来讲还是太小、嗯、所以我们后来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横式的。而且呢，它这里面所有的二重奏，这些二重奏老师们说小孩子看到这个东西会受干扰，会分心，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二重奏的乐谱会放在旁边，就是那是给老师看的。
嗯, 嗯，
但是小孩子这边就是尽可能的单纯化，对，尽可能的干净，尽可能的单纯化，然后尽可能的把图像放大。但是因为这样，所以这边可能就要拆成两册。
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改方向。
对，
确实就是这个，确实是可能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些
是。那真的也很感谢当时座谈的这些老师们给的回馈，因为他们是真正大量接触这些初学的小小孩、小小朋友的这些老师。那以我来讲，我虽然有在国小任教，可是我们能够教到的最小年纪就是三年级。
是，
对。那你说在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嗯、其实我们是碰不到的。
对对对，
吴欣怡老师他会比较容易接触到那些五岁六岁的小朋友、嗯、那我的学生以现在来讲，我的学生是以大学生为主，然后有一些少部分的小学生、国中生跟高中生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不在没有去教真正的实际的教学过那个年段，是很难去理解在那个年段所碰到的难处跟困难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其实我也蛮，当时候在我知道老师出了这几本的时候、嗯、其实我也觉得 哎，怎么会很好奇啦、啊？为什么会突然间的会想要来出教材？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昌迪现在有人口断层，
断是学的人
学习的人口有断层，
是说学的人突然间某一个没有人的意思吗？还是
就是学习的人数突然大减，瞬间的大减，而且那个很多人会说跟少子化有关，我相信少子化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在同时期萨克斯风或竖笛他们的学习人口并没有减少的这么夸张，甚至萨克斯风的学习人口是
增加
的。对，所以如果说其他的乐器并没有这个状况，而是单独在长笛上面有这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件事情跟这个问题。
因为长笛其实以往应该都是在于管乐器类的，应该是学习人口最算是，尤其是针对、如果针对比较小朋友开始，其实很多都是从长笛开始的吧。对我认知是这样，其实我并没有很了解。
对，好像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看这几年的状况，是昌迪的人口是瞬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出现，那甚至曾经在某几年的国中的入学考试或者是高中的入学考试，有些学校是收不到昌迪学生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只是考音乐班这边的人变少，但是一般学习人口还有的话，那应该还好，但是好像不是这样，
整体一起
是整体减少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那我们试试看吧，试试看做一些事情，然后让就算你没有要读音乐班，就算你没有要往音乐这条路走，我们也可以来以这个乐器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兴趣，学习的基础。
是，
那我其实我们其实有想过一件事情，长笛的价位在管乐器里面来讲相对是我们的最低价位比很多乐器来的便宜，可是我们的最高价位是远远超过其他乐器的。
这 range 有点宽。
对，我们的 range 非常非常的宽。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想要学长笛的好像是小朋友居多，萨克斯风的学习年龄层比较大一点点，
是，
所以呢他们经济能力能够负担起这些乐器，但是长笛的话常常就是要看家长的决定，那所以以一把入门的长笛乐器要10000多到20000来讲，对家长来讲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价格。
是，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 Five， 这是一把500-600块的乐器呢，那家长是不是就会更愿意让小孩子先来试试看，先来试试水温？
这是需要的。
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谁知道这个小朋友他没有，他会不会未来会不会对于吹奏有兴趣，或是喜欢学习，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种艺术，所以其实就像比如说，为什么可能大家会想，像其实很多很多的艺术，我觉得不管怎样，艺术这件事情应该一开始都是要很容易进入的。
对，
那至于之后他有没有想要进入到继续到更深入的发展，或是就是更深入的练习，那就是后端的事情嘛。
对，
但是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一开始他只需要负担，例如像几百几千块的这样子，然后让小朋友还有一个乐器，
对，
那其实就是吹一吹，其实就跟指笛一样嘛，就大家都要学。那其实，对啊，那其实就是学习音乐，然后练习学习耳朵，去感受音乐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美好。 然后其实如果直接只是这样，他没有要继续下去也没关系嘛。
对啊，而且 Five 的构造相对长笛来讲是简单许多的，那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怕摔，
塑胶嘛。
我不是说那个乐器可以摔，而是那个乐器就算摔下去，你也比较不会那么心疼。我们常常看那个小孩子拿那个长笛哦，你知道他们拿那个长笛就是一副随时你就不晓得那个笛子要撞到哪里去，或者是那个我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整节课都是心惊胆跳的这样。可是如果是 Five 这个乐器的话，第一个它价格低，第二个它很轻，而且它构造很单纯，所以你轻轻的这样碰一下撞一下，其实在乐器上面不会有什么影响。
它的材料是塑胶吗？
是塑胶。你要看一下乐器吗？
好啊，
好。真的很像直笛吧？
真的很像直笛。
对，
它其实就是直笛嘛，只是吹嘴，
吹嘴
跟它的长度啊，然后
它连长度都跟直笛很像啊。
对对，
所以然后 Five 就长这样子。
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相对比较小，所以对小孩子来讲的话，他不用担心他的手够不够长的问题，他也不会因为笛子太重然后就一直垂下来
哦。是，
所以他反而是能够培养比较好的演奏姿势跟演奏习惯。
是是 是, 是，
对我来讲
是
他有这些好处，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像 Five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可以来推广的乐器。当然我们后来觉得在试过一些学生之后有发现其实他对于小手的学生还是不太友善，因为他真的必须要把这个孔盖起来。所以响笛在这方面没有这个问题。然后
响笛的话，因为刚刚没有解释到响笛就是在等于说它是跟 Five 很像，对不对？只是
对，
只是说它是有按钮的，它不是，
对，
它不是像直笛一样是孔，它是像是长笛一样有那些按钮。
对，然后你看，这是英国的乐器商开发的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乐器，
哦，
所以它也有按键了。
这个好可爱哦。
对，
这个哦，它是。哦，好，它的按钮，它的按钮好软哦。
对，
可它就是也是帮助小朋友能够在吹奏的时候，它按钮确实啦，我还记，还突然间这样让我突然间有一个记忆，就是我小时候在吹直笛的时候，常常就会是因为孔
没有盖好，
所以你声音就漏掉，
对对对，
所以你声音就会爆掉，或者吹到别的音去。
然后这个是英国的公司开发的
乐器，这次应该蛮贵。
哎，没有哎，它1000多，
哎，这是很棒哎，我觉得触感，
对，就小孩子很喜欢啊，因为很像果冻啊，软软的，
真的，
然后响笛比较贵啦，响笛3-4千块，那像你如果说是一般的 Five 的话，大概5-600-6-700就有了，所以相对起来，这个英国的这个乐器就是 Toot， 它
TOOT，
对 TOOT Toot，
好像在打广告。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业配。
对，
相对起来它在价格上面也没有很高，然后它又可以满足小孩子符合小孩子的那个需求，所以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
因为它，我觉得它这个的设计就是当然就一样轻，然后它的按钮是它是有点像是，这算什么？算是橡胶类。
橡胶类。
然后它就是很像一个很薄的一片东西，所以你真的在按它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沉重的按键感。
对。
但它就是会帮助你更容易把所有的孔给盖紧。
重点是，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
很美。
小孩子真的很爱。
那个怎么蓝绿红？
对啊。
哦，这个真的。我自己按起来都觉得很想要拿来
玩，
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 他们也看到了现在有不少的老师在推 Five 的这一个乐器，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开始有更多的厂商投入这个乐器的改良跟研发的这个工作。嗯，那要不然的话，我们最早期永远就是只有这个 Yamaha Five，嗯，永远就是只有这个。那慢慢后来才有响笛，那响笛是台湾这边研发的
哦，真的？
对，响笛是台中的，哦，台中的那个郭俊峰先生研发的哦，所以这个是完全台湾品牌哦。然后，Tut 这个是英国的厂商，
是，
对，
是，
所以慢慢，我们很开心看到有更多不同的选项啊，对。
像说经过像这样子的推动啊，或者是说现在在台湾这些老师们在推这些东西的时候，以老师这边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个整个的不管是市场或者是这个风气，有没有变得比较有一些起色，或者是说他其实还正在努力中？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对，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我觉得，不管说，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讲说，像南投的谢志伟老师，他有自己出教材，
是，
对，他有自己出教材，然后毛家庆老师，他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他会去收集一些动画歌曲来让学生练习。那我们出这个教材，其实是让市场上面有更多的选择性，然后有更多的材料，那更多的人投入的话，我想这个才会是
大家一起把
对、
这个、
大家一起把这个市场
给做起来，
对，把这个市场做起来，然后让这个风气可以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
对。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跟老师聊了很久。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哦，我的妈呀，好久。好，所以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今天老师真的陪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关于在于留学啊、学校啊、不同的学校的差异啊，然后一直到回到台湾来，在从事的在音乐教育出版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非常感谢，谢谢老师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